今天我们要讲这个末后七年什么时候开始啊？那么第一个，我们要先明白神的时刻，我们现在是处在什么时间点啊？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英文是说 There's a time for everything and a season for every activity under the heavens。 所以呢，一年有四季，对不对啊？所以农夫要从事他的农作啊，要随着这个时令啊，随着这个节气做他所该做的事情。所以在东方，我们如果在中国的话，是我们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对不对啊？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季节，你就做不同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像农夫就需要知道那个节气，知道那个时令。那今天我们需要知道神的时间啊。那以撒家支派有200族长，都通达实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族兄弟都听从他们的命令啊。所以历代志上12章32节所讲的。所以这里提到以撒家支派的族长啊，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特质是什么？叫做通达实务啊。英文是什么？英文说 Men who understood the times and knew what Israel should do 啊。他们知道 the times， 知道那个时间，然后呢就知道说以色列人那时候应该要做什么，所以他们知道那个时间，所以他们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了这些作为这些领袖啊。这个以色列人那时候他们是围着这个会幕安营，东西南北这样子，然后东边有三个支派，犹大、以撒加跟西布伦，南边有三个支派，流遍西缅跟加德，西边三个支派，北边三个支派。那有云彩照在会幕的上方啊。好了，哪一天这个云彩收上去了，就表示说他们应该要拔营起行了。那个时候呢，利未人就会把这个会幕给他拆解，然后呢就扛着约柜就往前行，所以他们走在最前面啊。那以色列人就跟着约柜要往前，在旷野里面要走到下一站去啊。那这时候，这个约柜往前行了，这时候呢，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就要吹号啊，那他们吹这个两支银号，第一次吹的时候呢，这个东边的三个支派就要跟上去，第二次吹的时候呢，南边三个支派就跟上去，第三次呢，就西边的三个支派跟上去，吹第四次的时候，北边的三个支派就跟上去，所以12个支派就这样子啊排队啊，就是跟着这个约柜往前行。那我们看到走在最前面的是犹大支派，犹大支派一向都是带头的，因为犹大支派是预表这个君王，他一向在12个支派里面然后带头。后来我们看见他们出去打仗的时候，神也说犹大支派先上，所以犹大支派往往是带头的。但是我们很有趣的看到，就是说跟着犹大支派的下一个支派是哪一个支派呢？就是以撒迦支派。以撒迦支派，我们知道的约柜是预表神的同在啊，犹大是预表君王，在弟兄当中是带头的。以撒迦呢就预表什么？是灵里面敏锐知道神的时间的一般人。他们呢一看到云彩收上去，就比别的支派先行动，立刻拔营跟上犹大支派的脚步。其他的支派看到云彩收上去，他们还可以慢慢收拾，因为他们排在后面嘛。但是以撒迦支派他们一看到云彩送上去，他们马上就要行动，因为他们是紧跟着犹大支派的，所以他们要比较怎么样，要警醒，要警醒。所以这个是以撒迦支派的一个特点，所以他们东西也不能太复杂，他们如果他们家当太多，这个也是会影响他们的行动，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要跟随神的脚步啊，跟随神的行动，我们也需要轻车简从，是不是啊？就是不能太多东西缠累我们啊，我们需要这个主一吩咐，我们就要马上跟着行动的啊。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们要脱去各样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啊，要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好，所以以撒迦是一个知道神时刻的一个支派啊。好，那我们现在是在什么时刻？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启示录第六印的末尾了啊，羔羊即将要揭开第七印啊，天使要开始吹第一号了啊，所以七号要开始了。那这个我们可以看这个 前几个礼拜讲这个吹角节的回顾与前瞻，那边讲的又更详细一点。那换句话说，再过不久末后七年大灾难就要开始了，我们目前正处于这个暴风雨的前夕。这个图就是讲了末后的七年，前面先有七号，后面有七晚。那这个复活跟被提呢，是发生在这个第七号的时候，就末后末次号筒吹响。那那是一个吹角节，为什么在吹角节？神让一些事情就在这个节期当中发生，所以让这个节期所预表的东西啊，就真真实实的在那一天当的时候啊，就应验了。所以吹角节所预表的复活被提实现在当天，就像是基督在逾越节被杀，在献出熟大麦的时候复活，还有圣灵在五旬节降临一样。因为逾越节就讲到被杀的羔羊，主耶稣就是在那天被杀，献出熟大麦的时候就是讲到那个在预表这个复活，就主耶稣就是在那天复活，五旬节献上的饼，还有什么有这个当中有效，这就是预表圣灵的降临。所以这个都在这个节期的时候发生，所以呢复活被提我们也可以明白，一定就是在吹角节的时候，因为吹角节就是预表复活被提嘛，所以在那天复活被提是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我们等一下还会讲更详细一点。好了，从复活被提我们看就往前推1801天，我们就知道七年大灾难是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1801天呢？就是前三年半的1260天加上第五号蝗虫灾的这个五个月，就是150天，然后第六号呢是一年一个月又一天，所以360加上30加上1就是391天，把这些天数加在一起就是1801天。所以从一个吹角节往前推1801天，我们就知道末后七年的大灾难什么时候开始。如果这个吹角节啊，我们是讲如果2025年的吹角节啊那时候被提的话，那七年大灾难就应该是2020年的10月18号开始。那如果是2026年的吹角节被提的话，那就是2021年的10月7号大灾难开始。那一样的，我们往一直往后啊，我们就可以去查哈。那2027年吹角节是哪一天，我们就可以回头知道说，那七年大灾难就是2022年的10月27号开始。好了，这个今年的10月18号刚过去啊，没事，所以可见我们不会在2025年的吹角节被提啊，所以第一个可能我们把它排除掉了，对不对啊？那下一个要看的就是会不会是明年的10月7号开始七年的大灾难啊。好，那我们当然到时候我们看了就知道，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个时间点其实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时间点，值得我们特别的关注啊，它的重要性远超过其他时候，就远超过2022、2023、2024以后的这个十月份啊。为什么这个时间点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因为这组日期有三个大的特点啊。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啊？好了，2026年的吹角节啊，9月12号啊，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是明年的10月开始七年大灾难的话，就是2026年的9月12号复活被提啊。好，那从这一天呢我们再往前啊，就是这个退后这个150加上391啊，就可以知道说是2025年的3月20号那时候敌基督会设立他的偶像啊。那从那天开始，就是这个三年半的这一天开始，这个往后啊经过1335天，这是但以理书第12章里面所提的一个数字啊，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从除掉长线的燔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等到什么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为什么等到那天就会有福呢？那这个我在这边也就不细讲，因为这我们看可以看那个但以理书第12章的解释啊。那那天其实是代表什么？就代表那天主耶稣降临了啊。所以能够那时候在大灾难当中啊，甚至那个犹太人啊被敌基督的军队围攻啊，包围在耶路撒冷， 那时候他们被困在里面。他说如果你能够等到1335日的话就会有福。为什么？因为那一天主耶稣会从天降临在橄榄山，然后橄榄山会从中间分开来，然后那些被困的那些犹太人呢，他们就可以从橄榄山的这中间啊就逃走。所以那是1335天呢是主耶稣降临的日子。好，那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如果从这样推的话，就是2028年的11月14号。所以如果明年10月大灾难开始，那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呢？就是2028年。好，那2028年主耶稣再来，这就应验了另外圣经里面的另外一个预言。什么预言？就是马太福音24章的这个预言。主耶稣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得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就是主再来这个事情啊，都要成就。好，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国，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就讲到以色列复国。那以色列复国是1948年啊，他说那一个世代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他说这世代，那其实很多解经家就认为说，这个这样解释的话，这个世代如果主耶稣那个世代的话就不通了，因为主耶稣那个世代过去了，主并没有再来。所以这句话应该要怎么解释呢？就应该解释成为说，这个你看到以色列复国之后，一个世代还没过去，主就要再来。那一个世代是多久呢？如果根据诗篇90篇第10节，就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好，所以在这边有提到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多少，是70到80。所以一个世代你如果用70到80年去看的话，那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呢？就从以色列在1948年复国之后不到一个世代，就是不到70到80年，基督就要再来。好，我们如果以最晚的80年来算，就是说基督会在2028年之前再来。主耶稣他可以早一点来，他可以，他最晚最晚照这个预言的话不会晚过2028。好，结果我们刚刚看到，如果明年大灾难开始的话，主耶稣再来的时间是什么？2028。那这个其实如果主耶稣真的是2028再来的话，这蛮符合神的特性的。神有什么样的特性？他有个性情，就是他是急于施恩，他迟于降罚。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是审判临到这个世界了。但是主耶稣一直宽容，一直宽容，一直宽容，一直延迟他的再来的时间，这是蛮符合他的，就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神的样子。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满40年，然后在巴比伦他们满70年的时候，神就怎么立刻施恩，他丝毫不会迟延，而且他降罚的年数是从最早的时刻开始算起。那时候他们被掳要到巴比伦，先知预言就是说会被掳70年。其实以色列人他们被掳是分3批的，结果这个70年，神是从哪一批开始算？神是从最早的那一批啊，就是但以理被掳的那时候，就是主前606年，那时候开始算。那70年，他不是从最晚的那一批开始算。如果从最晚的那一批开始算的话，那些人还要再多待个那个20年哦。那但是神的施恩都是他把那个他们受苦的年日啊，尽量缩短啊、所以这个是神的做法。但是他如果要让他们受罚的话，神是一再宽容，一再宽容，一直拖延。所以以色列他们被掳啊，是神在一再拖延的。那现在神这个基督要回来审判这个世界，神也是一再宽容，他宽容到最后一天，就是到80年啊，以色列建国80年的那个时刻才回来。而且刚刚看到是到11月14号，到了年底啊，所以神是到拖到最后一刻才降罚啊，这个是蛮符合神的个性的啊。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几个日期我们就可以定下来，7年大灾难什么时候开始，然后3年半什么时候，被提什么时候啊，主耶稣再来是什么时候啊，就是这几个日期啊。所以 七年大灾难如果是从2021年的十月开始的话，就符合基督在2028年以前再来的预言。这是这一组日期的第一个特点。我说为什么这一组日期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就是它符合这个第一个这个预言的这个也符合啊，所以这个它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它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它第二个特点就是2021年的10月7号那是处于一个安息年的开始啊。2021年的年底开始是一个安息年。那2028年的年底呢是另外一个安息年的开始啊。所以这七年大灾难呢就是从一个安息年到另外一个安息年。所以有人认为说末后的七年大灾难很可能就是一个安息年的循环，从安息年到安息年，它不是从中间任何一个地方那样切进来的，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安息年的循环。这是这一组日期的第二个特点。这安息年有那么特别吗？我们看到过去的几个安息年都发生一些重要的事件。这个1994年那时候是在一个安息年，发生了什么？那时候发生全球的债市崩盘啊，然后呢下一个安息年是2001年那时候发生什么？911事件啊，然后再下一个安息年是2008年那时候啊，发生什么事情？全球的金融海啸啊，这些都是一些关系到影响到全球的事情。那再下一个安息年是2014到2015啊，这时候好像没什么发生什么重要事情，可是在这个天文界呢就发生了连环四血月啊，就是2014年的逾越节，还有2014年的祝棚节，还有2015年的逾越节，还有2015年的祝棚节，这四个节气都发生的月全食，是血月啊。好，那这个怎么样？这个是在21世纪只有这么一次啊。那这个是很可能就是应验了，就是什么？这个第六揭开羔羊揭开第六印的时候的一个记号啊。所以就我们来看预言的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啊。虽然从世人来看，这没什么，这不过天文现象而已啊。这个一个世纪才一次啊。好，但是过去好几个世纪里面，凡是碰到连环四血月都会发生一些重大事情啊。那这里我们就不细说啊。好了，所以在2014到2015的这个安息年呢，大概有发生这件事情。下一个安息年是什么？就是2021年的秋天到2022年的秋天。那是不是大灾难这时候开始？因为刚刚讲到说从10月开始的话，那时候已经进到2021年秋天的这个安息年了。然后呢在下一个安息年是2028年的秋天开始，是不是那时候基督再来啊？好，所以这个是这一组日期，我们刚看到那一组日期的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其实第三个特点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前面两个其实都还小事，这第三个特点是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呢？在但以理书12章11节说，从除掉长线的燔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啊。所以从三年半开始，有经过1290日，然后怎么样呢？他就没讲了。他说必有1290日，后面就没有下文啊。所以他讲的不清不楚啊。那会是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我们如果从圣经里面，我们对照以西结书，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1290天啊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因为在以西结书里面，神吩咐以西结要侧卧，侧面躺着，先是靠左躺卧390天，然后再向右躺卧40天，所以总共合起来侧卧430天，为了要承担以色列跟犹大家的罪孽。这以西结书第4章里面的，那这个他说是一天抵一年啊，所以这样的话算起来，他们就相当于是什么？这430年啊，相当于从耶罗波安立金牛犊开始，一直到以色列人被掳归回，这合起来是390年。另外再加上40年，40年是一个就是受苦的一个日子啊，就是以色列在旷野漂流40年嘛。那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40天，40是一个受苦、受熬炼的一个象征。 那这是代表这个犹大家，因为犹大家他们有好有坏了，所以他用40来代表。那总而言之，这个40年加上390年就是430年之后呢，他说以色列家就全家就洁净了。这是以西结书里面这段侧卧所告诉我们的。所以这段话其实有点奇怪，为什么叫他侧卧这么多天啊？你需要跟但以理书这个1290天配在一起看，你才能够明白。那1290天是430天的三倍。那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他从设立那个毁坏可憎的，就是敌基督地偶像开始。那结束呢，也是结束，应该就是结束在以色列家全家被洁净。那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全家悔改咯。所以就这个意思，因为在这个以西结书里面的东西啊，到了但以理书都变三倍啊。以西结那时候曾经看到一个异象啊，结果后来他就忧闷了7天啊，那是以西结书第3章里面的。那但以理呢，他也看到一个未来的异象，结果看到那个异象之后，他怎么样？圣经说他悲伤了什么3个7日。所以以西结是7天，但以理呢是悲伤了3个7天。所以以西结呢，他承担南北国的罪孽是430天。那但以理呢，他看到从圣殿被污秽开始会有1290天，三倍。那三倍的终点，这结束那一点，都是以色列家全家得洁净。起点都是设立偶像，终点都是以色列全家洁净。所以呢，经过1290天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应该就是以色列全家悔改啊。这个我们可以详见但以理书12章的讲解。好了，那第7号呢，我们知道就是说，就是讲到我们复活被提，对不对啊？那现在我们又知道说，经过1290天的这个终点是以色列全家悔改。好，那这是我们的解读了啊。那你要证明一下这个解读正不正确，有一个办法啊？为什么？就是这两者之间是经相隔749天啊，就是1290天减掉150，减掉391嘛，对不对？就是749天。好，那我们怎么样证明说这个终点是以色列全家悔改呢？一个做法就是，既然吹角节预表复活被提啊，然后赎罪日呢是预表以色列全家悔改，那我们就可以去查看日历啊，看看吹角节跟2年之后的这个赎罪日，因为吹角节是7月1号，赎罪日是7月10号啊，那这相隔2年之后的这个赎罪日啊，是不是真的是相隔749天啊？是不是相隔749天？所以我们就去看看日历啊，对不对？这样要来这个验证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对的啊？好了，我们就看吹角节的日期跟赎罪日的日期，还看两者相隔几天。好，如果是2023年的吹角节，然后他2年之后的赎罪日是2025年，这相隔多久呢？747天，跟749天只差2天。那时候我看到这样的，我觉得哇，这个已经是很神，很奇妙了，对不对？哇，这个已经是相当准了，对不对？哦，可能中间有点误差嘛，小误差那个难免的啊。好，那再继续看下去啊。2024年的吹角节跟2026年的赎罪日呢，相差718天啊，这个就少了差不多将近30天。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两者当中没有闰月啊，没有闰月，所以会少个30天左右。你加个闰月进去，就少多了个30天啊。好，那在下一年2025跟2027啊，748天哦，更近了。然后在2026年跟2028年呢，就是749天，一天不差，哇，简直是不可思议，对不对啊？那接着我们就是看下去啊，哇，一直看下去，一直到2033年跟2035年又是相隔749天，然后再看下去呢，你就一直看到2050年，你会发现在2050年就是往后这30年当中啊，只有两组日期符合749天，就是未来30年之内唯二符合吹角节跟2年之后的赎罪日相隔749天的组合，只有这两个组合啊。 就是说这两组日子完全符合圣经的预言，一天也不差。那这意味着什么？那这意味着就是说，我们从这里不就可以差不多可以算出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了吗？那时候真的是，我那时候算到这边，我这个心里在发抖啊。那我们看这个，从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末后七年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如果说第一组的话，就是2021年明年10月4号开始啊。那基督降临呢，就是2028年11月14号啊。那第二组呢是2028啊末后七年开始，主耶稣降临是2035年啊。好了，这两组除了他们这个是前面说符合这个相隔749天之外，这两组数据都是从安息年到安息年，所以这都是从安息年到安息年，都是一个安息年的循环，所以它有刚刚所说的第二个特质啊，第二个特点。那但是呢，第一组只有第一组它是符合基督是在以色列复国之后一个世代之内再来的这个预言，所以第一组这个日期它有三个特点，那第二组日期只有两个特点啊。第一组又多出一个以色列复国的这个特点啊。好，那这个数字这么吻合也证明什么呢？也证明在众说纷纭的末世论当中，我们对于末后七年的解读跟提出来的架构是正确的。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就是你看我这个我画这个图了啊，这个图你说这样真的是像什么？因为有人说这末后七年是从什么第一印开始了啊？有人是说这个末后这个这些什么第一号是在七年结束之后才开始吹第一号啊？什么等等，就是有各种不同的论点啊，不同的说法。但是呢，从来没有一个说法能够提出验证的。就是说我认为是这样子，然后圣经里面这样写，应该配在一起好像都还 OK 这样子。但是呢，我们提出这个看法之后，你现在用这个数字啊去对一下，你就发现奇妙的吻合啊。它证明了哪一些点？证明什么？第六号的确是391天，就是一年加一个月加一天。所以他说某年某月某日会杀人的三分之一。某年某月某日，那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日期，但是实际上他在讲的是一年一个月又一天啊。那第五号呢说五个月就是真的是150天。所以这个我们从这个数字我们可以证明这样子解读是对的。好，那第二个末后三年半真的就是从第五号开始。好，从那个时间点往后算，对不对啊，才符合。然后复活被提就是发生在第七号，而且是一个吹角节。第四个从三年半开始算1290天，的确就是以色列全家悔改，而且是一个赎罪日。最后从三年半开始再经过1335天就是基督降临。所以这些论点经过这样的一个我们验证之后，我们相信这些论点都成立。那这就帮助我们对于末后的这七年的这个过程啊能够有一个很清楚的理解。所以末后大灾难什么时候开始？很有可能就是明年的10月7号啊，我不能说百分之百确定，因为我还要观察是不是真的那天开始啊，因为神有时候做一些事情会让那些聪明通达人啊会跌了个大跟斗啊，所以自以为聪明的要小心啊。好 ,OK, 神有时候做一些让出人意外的事情。但是呢，如果从我们刚刚所做的这些分析来看，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明年的10月7号啊。然后接着呢，敌基督翻脸可能就在2025年的3月啊。然后接着我们得胜者被提呢是2026年的9月12号。然后以色列全家悔改是2028年的9月30号。主耶稣公开降临是2028年的11月14号。OK, 好，讲这个地方大家会觉得哇，你这是不是传预端啊，圣经说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是不能知道的啊。我们要看这些日期是以2026年的吹角节作为基准点而算出来的。所以2026年我们看那年的 吹角节是9月12号，所以你可以这样推算出其他这些日期来。可是如果2026年的吹角节是按照古老的观察法来决定的话呢，就比现行的这个犹太历会晚一两天，因为用观察法去决定每个月什么时候开始，跟你这个用计算的，我们现行的是计算的，会差一可能是一样，可能是晚一天，可能是晚两天，这是根据过去他们所做的比较，所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整组日期就要往后延一两天，因为我们不知道神所谓的这个吹角节到底是根据古老的算法还是现代的这个算法啊。那如果往后一两天的话，就是比方说明年本来是10月7号就变10月8号或10月9号啊，那整个都是往后延个一两天这样子。好，那我们甚至于不是说呢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吗？我们现在居然把日子好像定出来了，可是现在甚至于时辰我们都可以推论出来，什么时辰会被提啊？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吗？啊，你看哦，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既然复活被提是必须发生在一个吹角节，而这个复活被提又是一个全球性的事件，所以意思就是说，不论在任何时区，复活被提发生的那一刻，那个时各个时区都是吹角节。啊，不是说只有耶路撒冷是吹角节，其他都随便啊，这个各个地方没有啊，因为这个每个地方它都有被提的事情发生，所以每个地方都应该要都是要吹角节才行。那这样的话，只有一个时间点可以满足这个条件，就是当国际换日线是下午6点的时候，那时候就犹太历而言，全球都是同一天。啊，这怎么解释？怎么看啊？啊，你看这个是。这个全球的时区了啊，这个太平洋中间有一条国际换日线啊。如果你从西边往东边走的话，经过这个国际换日线，你要减掉一天啊。那从东边往西边走，经过国际换日线，你要加一天啊。好 ，OK， 那怎么看啊？这个好，如果说国际换日线是这个是零点的时候是这样子啊。好，就阳历来讲了哈，当国际换日线是午夜零点的时候，全球各个时区的日期都是一样的。比方说我们在温哥华啊，礼拜三早上4点，那在中国香港台湾是也是一样，也是礼拜三，但是是晚上8点。同样啊，这两个地方都是礼拜三，所以它日期是都一样的。那可是换一个时间点看。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当国际换日线不是零点的时候，全世界会分成两个日期啊。OK， 从国际换日线到零点那个位置是前一天，那从零点到东以东啦，这边是日期是后一天。比方说，这个时候温哥华是星期三晚上10点。那在中国这边呢是星期四的下午2点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全球就分成两个日期，一个星期三一个星期四，对不对？好，那就是因为这个国际换日线那边不是零点。好，那可是就犹太历来讲，当国际换日线是18点，就是傍晚6点的时候，全世界才是同一天，因为犹太历的一天是从傍晚的6点开始。到第二天的傍晚6点结束。好，所以意思是什么？只有在这个时间点，全世界的被提事件才可能都发生在吹角节。在国际换日线那边是下午6点，就是表示说吹角节那时候在这个地方刚开始。可是经过您绕的这个360度到了另外一头，这个地方呢的吹角节啊，就在国际换日线的西边这个地方，吹角节才刚要结束，快要到6点了。好，所以在这两者之间呢，都是什么？都是吹角节。那所以当末世号筒吹响的时候，是在这个时刻。那时候西半球是晚上，东半球是白天。那这个时间呢，国际换日线是傍晚6点啊，是9月11号。那时候美西是什么时候？是晚上10点。 那但是因为那个时间是九月，所以那时候是美国跟加拿大都是夏令时间，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这边是晚上十一点，晚上十一点是九月十一号的晚上十一点，美东呢是晚上两点，标准时间是一点，那英国是标准时间是早上六点，但是他们也是夏令时间，所以那时候他们是早上七点，是九月十二号了。以色列呢是早上八点，但是是夏令时间是早上九点。那中国香港台湾是下午两点，因为中国香港台湾不是不实施这个夏令时间的，所以就是两点，是九月十二号。所以这个是意思就是说，我们连这个背题的这个时辰，我们从这个表我们大概都可以知道，就是说，所以到时候背题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在准备要睡觉，或者说是你这个已经起床了，或者说你就是正在下午正在工作，我们现在有会有点这个 idea 啊，有点概念啊，也许那天呢，你就晚上就不要睡觉了，就在那边安静等候了啊。好，所以圣经里面说啊，当那一夜啊，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然后这是在晚上，然后另外有一个地方呢是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好，就是一边是晚上，一边是白天。那你就说哇，主来日子不是不可以吃到的吗？你这样的话是传异端哦，这是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喽，好了，主耶稣怎么说？他说：“但那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连主耶稣都不知道，你怎么可能知道？你比主耶稣还厉害吗？不是啊，因为那什么？因为主耶稣讲这话的时候，那时候耶稣还在肉身里面。”他还没有复活升天之前的那个状况，那时候如果天父不指示耶稣的话，耶稣就一无所知。虽然他是神，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那时候他是在人的肉身里面受到限制，所以那时候主耶稣行神迹也好，是圣灵给他这个属灵的恩赐。主耶稣那时候知道人家心里有想什么，那是一个属灵的恩赐，叫做知识的言语。不是说因为他是神，所以他就无所不知。没有，主耶稣他们那时候没有动用到他任何的神性，他完全是在人的这个地位里面领受了圣灵来的这个启示跟这个恩赐啊。所以，如果天父不启示耶稣，主耶稣真的就一无所知啊。那主耶稣会只做天父要他做的事情，所以这个都是。所以那时候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为什么？因为他给我们一个榜样。他成为人，但是他领受圣灵的这些恩赐跟这个恩膏之后，他所做的我们也可以跟着做啊。这是所以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好，那所以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就得到荣耀。那时候他就恢复了原有的神性，那时候他跟父就是一体了。那时候他必然知道父所知道的，因为他跟父已经是合而为一，他跟一直在跟父在荣耀里面的，所以父心里想什么，子一定都知道，中间不会有任何的间隔的，对不对？没有任何的秘密的，所以那时候他就知道了。好，所以主耶稣前面讲的这句话是有他的时间性的，就是那时候他在肉身当中是这句话成立，但他后来复活之后，这个子就知道了。那我们呢？我们一样，我们到了末期的时候，我们也会知道。因为那时候神的奥秘会陆续揭开来，人就会越来越清楚末日的轮廓，主再来的日子时辰就不再是奥秘了。主耶稣说，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我们如果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我们就会怎么样？就会警醒。所以神会把这些奥秘陆续的跟我们解开来，为了要让他的子民啊，要什么？要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啊。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四节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或者翻译成“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有人说：“哦，这个就是到末世啊！你看科学这么发达，就是因为有人来往奔跑啊。”知识就增加，不是，这里完全不是讲那种 世界上的知识，不是讲科学。这个知识是讲到什么？对神的认识，对神旨意的认识啊。英文这个 Amplified Bible 他这样说 ：But you, O Daniel, shut up the words and seal the book until the time of the end. Then many shall run to and fro and search anxiously through the book and the knowledge of God's purpose as revealed by His prophets.shall be increased and become great. 好了，翻成中文意思就是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那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怎么样？切心研究圣经，对于神的先知所启示、神的计划的认识呢，就必大量增长。所以来往奔跑是在干什么？是在研究圣经啊。所以圣经上面的话，经过我们研究之后就会被解开来，解开来之后我们对神的计划就会怎么样，大量的这个认识就会大量的增长啊。然后接着那个但以理书十二章就继续就说了，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末时。所以到末时的时候会解开来的啊，它是封闭到末时，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够明白。所以神的奥秘会解开来的，但只有智慧人能够知道，恶人还是不知道的。好，那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智慧人，我们要明白说神在这末世所要揭开这个奥秘是什么。我们不能说啊，这不可能知道啦，你不要去想。好，不是，我们要去寻求，要去明白。所以他接着就说，从除掉长线的繁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所以这两个日期在过去从来没有人知道说这到底什么意思。至少我那时候在读这圣经的时候到处去查资料，都没有人解释这两个日期是什么意思，因为讲的这个语言不详啊。语言不详，但是呢，后来你要对照这个以西结书，哎，你就会开始明白了啊，开始明白。所以现在是怎么样？现在已经是末时了，所以神让1290天跟1335天的奥秘就解开来了。解开了之后，我们知道末后七年大灾难一旦爆发，末日的各个重要时间点都会跟着确定了，不再是奥秘。那个时候，我们更不能再说主来的日子和时辰啊是不可知的了。当七年大灾难一爆发，你就知道说经过是吧1260天，经过三年半敌基督会翻脸，然后再经过这个三年半哦，那时候就是整个大灾难就结束，然后很快主耶稣要再来啊什么等等，后面很多这个日期就会跟着都定了哦。那既然圣经对于末后七年里面的各样的日数是非常的明确，1260天、1290天、1335天。所以这个都不是马马虎虎的，都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大灾难的爆发的时间点也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日子，不是一段笼统的时间啊。那它可能是敌基督跃上国际舞台的日子，所以我们要留意明年的德国联邦大选，或者敌基督跟许多国家签订盟约，尤其是跟以色列或阿拉伯国家，或者是爆发第一号的灾啊，这都是可能是七年大灾难的起点。我们要留意，那我该怎么办呢？在过去这两三年啊，神已经借着接连不断的天灾，一方面警告我们末日已经迫近，一方面让我们略窥大灾难的情境，好像彩排一样，要做好准备。第一号是什么？第一号的灾是有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所以既然是有三分之一的树被烧，所以可见是什么？是世界性的什么森林大火，森林大火才会把树烧掉，对不对？所以三分之一的树被烧，那是很严重的，所以这个肯定是森林大火。那这几年有接连发生的这个山火，可以知道这个第一灾爆发之后，那些住在林木比较茂密地方的那些居民啊，要有随时撤离的准备。所以如果你是住在乡下，就要有这样的准备，家里面一些什么重要家当要随时预备好，要撤离就要撤离了。特别是在明年十月 的时候，那住在都市里面的人呢，我们要防备空气品质的恶化，因为火也许没有烧到你这边来，但是呢空气品质会非常恶化，所以我们建议你最好要预备好一些足量的口罩了，家里呢也可以预备几台空气清净机，因为前阵子的那个你知道这个9月9号那时候这个美西那边都是森林大火啦，所以你看这个整个空气品质非常的差，旧金山这个天空都变成红的，那时候温哥华的这个空气品质是成为全球最差的一个地方，所以那时候我在家里面都可以闻到那个烟味，那怎么办呢？那时候还不算说让你致命，但是那个烟味都已经进来了，走在马路上就不用讲了，对不对？所以如果到时候那时候更大的那个灾难下来的话，你可能家里面都有充满了那个烟味，那你怎么办？你要把窗户关好，对不对？家里呢，如果最好有空气清净机了，那是最好让你这个空气比较好一点，对不对？呼吸好一点。所以这个到时候你可能买不到了，所以这之前你找个机会买个几台放在家里，这是一个 good idea 啊。好了，那由于一切的青草被烧啊，农业跟畜牧业会受到极大的打击，牛没有草吃了，对不对？那些蔬菜啊，那些庄稼，不要说被烧，就是那个烟啊，什么东西一弄，你这个还能不能吃呢？对不对？所以那时候粮食的价格会飙涨啊。好，那这个如果牛活不下去，你就买不到牛肉啊。那猪啦、鸡啊，有可能也受到影响，对不对啊？好，那我说我吃鱼好了，鱼那时候不受影响，但是呢，虽然那时候它渔业暂时不受影响，但是第二号的灾难当中啊，也会受到重创，因为那时候。第二号的时候，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所以，如果你喜欢吃海鲜，到第二灾的时候就也出到了啊。现在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福分，比方空气、水跟阳光，到时候都会受到剥夺啊。除非是主清楚带领，不然你如果躲到乡下要建造避难所，不一定是最安全的地方，因为森林大火也会席卷荒郊这个野外啊。对啊，我从城市跑到乡下去要躲避灾难，结果后来发现乡下反而是火烧的最厉害的地方，所以哪里是安全呢？这个2018年的加州山火摧毁了一座城市啊，叫天堂镇 Paradise 啊，这次给我们一个警惕，是哦，意味着人手在地上所打造的天堂都将经不起烈火的考验啊。这天堂镇的这个招牌，对不对？它上面写说 ：“You are ascending into paradise， 您正上到天堂啊！哇，这个非常的自豪，对不对？但是后来大火一来，全部都烧掉哦，整个城完全毁灭。所以今天我们有些人在想说：‘哎呀，我们基督徒要早一点去找一个避难所哈。哦’看啊，神如果有带领的话，那当然是 OK 了。”那如果神没有带领，就是人云亦云哈，这个慌慌张张的要跟着去逃命哦。我觉得这个不见得安全啊。不论你在哪里啊，唯一安全的地方是在哪里？在主里面呢。主是那真正的方舟，与他联合，听他的声音，他会引导我们走过灾难，迎向荣耀。所以在这个诗篇91篇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你住在至高的里面，所以就是跟他有一个隐秘的相交，你跟他有一个隐秘的关系啊。那时候你就会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他翅膀把你遮蔽啊。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的避难所，是神自己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啊，不是任何安全的地方，是他自己啊。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捕鸟人的网罗是讲到人祸，毒害的瘟疫讲到天灾。所以神会救我们脱离人祸跟天灾。然后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只有神靠得住。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啊，其他世界上的一切都靠不住啊。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这讲到人祸啊，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无间灭人的毒病，这讲到天灾。 这些天灾人祸都不用害怕，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所以当大灾难临到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那些逼迫基督徒的人在灾难当中丧命。我们从那个新冠病毒啊，那时候在武汉爆发，那武汉第一个死的这个政府官员是什么？就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一个公安单位里面的头头啊。所以这神给我们一些暗示啊，就是说这是将来大灾难的当中会发生的事情，那些逼迫基督徒的他们会遭报啊。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所以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稳妥的一个应许，我们把神当作我们的避难所，当作我们的居所，祸患就不会临到我们，因他要为你奔赴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揣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狮子、毁蛇、少壮狮子跟大蛇，这些都讲到仇敌啊，撒旦。所以我们不仅我们可以幸免于难，而且我们也要得胜仇敌。在这灾难当中，我们会多结果子。在世人最害怕的时候，却是基督徒起来得胜的时候，是基督徒起来掳掠仇敌，要抢救灵魂的时刻。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我们知道神，认识神，他会把我们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极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所以有神的同在，我们就不需要害怕，有神同在，我们就不需要害怕。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经过这些灾难之后，我们马上要进到千禧年的荣耀当中。那时候是，那是一个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老是看前面这几年，哎呀，我到哪边去逃难啊？你不知道，越过这个门槛就是永远的荣耀啊！所以我们要看到后面的荣耀。即使前面我们会经过一些苦难，我们也是欢欢喜喜的。甚至于即使殉道，我们都觉得是荣耀。我们很快就会再复活啊！所以这目前是我们什么扎根的时刻。冬天呢，树叶落尽，是大树深深向下扎根的时候，根扎的越深，将来就越能够经得起风暴。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向下扎根，要跟神建立一个稳妥的关系啊！因为新冠疫情啊，很多基督徒就没办法像往常一样在会堂里面聚会，享受美好的敬拜跟肢体的交通。那神在做什么？这个是偶然吗？不是偶然。那这是仇敌的工作吗？不是仇敌的工作，这是神的作为。神在借此训练我们要单独与神同在，眼目单单放在主的身上啊，让我们随时随地任何情况都可以成为至圣所，我们被圣灵充满。所以你看诗篇四十二篇啊，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这是一个利未人写的，对不对？就说他带领众人去敬拜神啊，可是现在不行了，对不对？不行了，这个聚会都停止了，怎么办？他心里极其悲伤啊。然后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啊，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什么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聚会都被停止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来纪念神是怎么样？不管任何地方，随地都可以，每一个地方都是我们的圣所啊。然后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神的瀑布发声，我们里面都有深渊，我们就会跟着响应，然后他的波浪洪涛就漫过我们。波浪洪涛在圣经里面通常是讲到那些苦难啊，但在这个地方呢，我相信也可以讲到什么圣灵的充满。所以当神那边一发声，我们里面呢马上有一个回应，我们可以听见神的声音，那时候神的灵更多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在这段时间里面所要做的。那我们不需要说一定要有那么美好的气氛或什么样，哇，那时候当然那很帮助我们被圣灵充满了，但今天我们在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神的瀑布发声，然后我们里面就有响应了，波浪洪涛啊，圣灵的大能呢，就会盖过我们哦。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是我生命的神。就表示什么？白昼黑夜就是随时，随时我们跟神之间都有这个美好的关系。白昼也可以讲到是顺境，黑夜讲到逆境，所以是讲到说任何情况，我们都可以领受到神的慈爱，我们都可以起来歌颂祷告。赞美神，我不一定只在聚会里面。所以这段时间神在做什么呢？神在做一个很深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日后虽然有灾难，好像炎热跟干旱来到，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单单的依靠主啊，操练与神同在，经常连于主，就不仅在灾难当中不会惧怕，而且能够充满生命，甚至于结果不止。所以耶利米书17:7-8说，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在水旁，在河边怎么样扎根，扎根啊，炎热来到必不惧怕，不会害怕的，叶子人必清脆，就充满生命的，在干旱之年呢毫无挂虑，而且结果子不止。所以我们要践踏毁蛇跟狮子啊，要大大的得胜啊，在这个大灾难当中啊。传道书3:5有说，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英文说 ,a time to throw stones and a time to gather stones。这什么意思啊？什么抛掷石头，什么叫堆聚石头？抛掷石头就讲到说一个战士啊，他用那个甩石机旋把石头甩出去。所以有一个时刻你要把那个石头甩出去的。这个大卫用这个石头就击杀了歌利亚，对不对？但是呢，有一些时候你是要什么？你是要聚集石头的。大卫需要事先到西边去找那光滑的石头，对不对？所以我有一天，我们叫做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这个时候是在养兵的时候，这时候是我们在堆聚着、聚集石头的时候。然后呢，等到那个时候来到啊。我们需要把这个石头抛掷出去，要命中仇敌的要害。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扎根，要扎根的时刻。我们要吃饱喝足啊，才有力量奔跑前面的道路，也能够在大复兴的时候被主使用，抢救灵魂，收割庄稼。所以天使对以利亚说啊，那时候以利亚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英文说 Arise, eat, because the journey is too great for you。 前面有一条路啊，对我们来说是太艰难，太大了，太远了。但是呢，我们这时候要怎么样？要起来，要吃，要起来吃，让我们能够有足够的灵力啊，面对前面的挑战。所以为了装备自己帮助别人啊，如果你还对圣经简报站里面有一些题目还不太清楚的话呢，我建议你们啊可以先读哪一些啊，比方说纪要真理啊，有13课的初心造就，还有60分钟掌握圣经要义，这个可以啊一定要先看一下。然后你说啊，初心造就我已经信主很久了，没有啦，为了帮助别人你也应该要看一下啊。还有呢，这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些很重要的一些观念需要澄清一下啊，所以对你觉得有好处啊。那另外呢，我们生命需要建造，在这段日子当中啊，我们生命要更多的被主来炼净。所以呢，你可以看认识神、为神而活啊、为神而活的使行篇，还有呢与神联合，怎么样跟神有内在的相交，还有呢要对付这个冒犯啊。冒犯与饶恕，这很重要的啊。然后呢，属天的呼召与道路啊，这些是关于我们内在生命的建造。那我们也知道对神的时刻要有这些了解，所以你可以看 末日时辰，我能被提吗？从山火看末日啊。然后另外，你对圣经啊，这个十堂课认识圣经，这个也可以帮助别人啊。所以你自己也掌握这个圣经里面的一些要点啊。最后呢，你就可以开始逐卷查经啊。那这个几卷比较重要的圣经里面，几卷比较重要，我们需要知道一个创世纪、出埃及记啊。然后福音书里面呢，马可福音啊比较短的，然后罗马书，然后启示录啊，这几卷书，我建议大家啊要看一下我们这个圣经简报站啊。那其他的当然是我希望整个大家都看过啊，但是我现在先挑一些啦啊。如果说你不太知道说从何处开始的话，这个是帮助我们要向下扎根啊，向下扎根。我们知道现在的时间点，我个人非常相信七年大灾难可能是明年十月开始啊。当然这个还要到时候观察旁边的所有的事情是不是都吻合，但是你会发现神做事情往往在一夜之间就会有一个突然很大的改变，所以现在看起来好像还不像，但是到那时候你就知道很多事情就会突然都成熟了啊。好，所以呢我们要预备自己的时间并不是太多。刚刚过去这个十月十八号没事啊，就表示说神再给我们有一年的时间让我们预备啊，所以我们就要抓住机会啊，向下扎根啊，然后我们很快就要经历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时刻啊，真的是最伟大的时刻，然后我们要进到永远的荣耀里面去啊。好，欢迎到圣经简报站观看更多相关的视频和下载 PowerPoint 档 Bible Point.net 或者是 SJPPT.net